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贤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的节目当中和您相聚。前几回我们开始谈到了在圣经当中的礼仪圣事的概念，我们曾经谈到旧约里边的核心事件就是出谷记，好，梅瑟率领以色列子民脱离了埃及的控制，从奴隶变成了自由。我们也谈到了新约的核心事件，就是基督的逾越奥基，基督的生命，特别是他的受难、死亡跟复活，为我们人类的命运带来了另外一番不同的景象。我们也谈到了基督的祭献，因为基督他是礼仪精神的实现者和完成者，我们看到怎么样的来成行天主的旨意。好，这是基督最可贵的祭献。那今天呢，我们会接着再跟大家谈一谈祭献以及礼仪的精神是什么。在旧约里边，特别是创世纪里边，我们很清楚的这个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故事，就是亚巴郎的祭献，他献上了他的独生子伊萨格。我们都知道他得到这个独生子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跟他的妻子莎拉都已经是高寿，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是因为天主的恩宠的介入，所以让他们老年能够得子。老年得到一个独子，伊萨格当然是非常的欣喜的。可是呢，天主却又向亚巴郎提出要求，他要回伊萨格这个独子。当然每一个做父亲或者做母亲的心里都能够感同身受的，好不容易老来得子了，今天天主把他要回去，恐怕我们都有很多的不舍。可是亚巴郎的处理的态度却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成为后来我们说的信德之父，因为他整个是怀着信德的一个坚强的信德，那么把他的孩子愿意再奉献回去给天父。可是天父呢并没有收纳他的孩子，并没有真正是要取他的孩子的性命，只是在考验亚巴郎。好，这个故事是非常美的，在创世纪的22章有记录。好，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圣经上这个故事是怎么说的。有一天呢，天主试探亚巴郎说，亚巴郎就回答说，我在这里。天主对他说，带你心爱的独生子伊萨格往莫利亚的地方去，在我所要指给你的一座山上把它祭献为全燔祭。于是第二天亚巴郎清早起来，预备好了驴子，带了两个仆人和他自己的儿子伊萨格，又劈好了为全燔祭用的木柴，就起身往天主指给他的地方去了。第三天，亚巴郎远远地看见了那个地方，就对仆人说，你们和驴子在这等我，我和孩子要到那边去朝拜，后来就会回到你们这里来。亚巴郎把为全燔祭用的木柴放在儿子伊萨格的肩上，自己手中拿着刀和火，两个人就一起往前行。在路上，伊萨格就问父亲说，阿爸，你看这里有火有柴，可是哪里有做全燔祭的羔羊呢？亚巴郎就回答说，我儿，天主自会照料做全燔祭的羔羊。于是两个人再一起往前行。当他们到了天主指给他们地方，亚巴郎就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摆好了木柴，把儿子伊萨格捆好，放在祭坛的木柴上。亚巴郎正举手，伸手举刀，要宰献自己的儿子时，上主的侍者从天上对他喊说，亚巴郎，亚巴郎。他回答说，我在这里。侍者说，不可以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不要伤害他。我现在知道你实在是敬畏天主，因为你为了我竟然连你的独生子也不顾惜。亚巴郎举目一望，看见有一只公绵羊两只脚缠在灌木丛中，就上前去取了那只公绵羊代替自己的儿子 现为全燔祭。亚巴郎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上主自会照亮。一直到今天，人还说在山上上主自会照亮。上主的使者由天上又呼唤亚巴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因为你做了这个事，没有顾惜你的独生子，我必要多多的祝福你，使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辰，像海边的沙粒。你的后裔必然占领他们仇敌的城门，地上万民要因为你的后裔蒙受祝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们从圣经上这么美丽的一段描述可以看到，亚巴郎是完全按照天主的旨意，他愿意祭献自己的儿子，虽然是他这么样的不舍。我在想，恐怕天主要亚巴郎自己的命都比他要献他孩子的命要来得容易一些。可是亚巴郎真的遵从了，遵从之后天主许诺给他的是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这么样的多。从我们的信德之父亚巴郎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祭献的精神就是服从天主的旨意。在听完了亚巴郎祭献他独生子伊萨格的故事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圣经上还记载了哪一些有关祭献与礼仪的精神。我们都知道在梅瑟过世之后，他的继承人这个先知的继承人就是若苏厄。那若苏厄呢也在设根这个地方与上主立了盟约。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个老百姓因为这个若苏厄询问了老百姓的意愿，老百姓答复若苏厄的事，这个话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他们说，我们一定侍奉上主，我们的天主必听从他的声音。我们必定侍奉上主，我们的天主必然听从他的声音。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是这样的跟上主立约的。那这个精神是很重要的一个祭献的精神，也是礼仪的精神。不过人也是软弱的，当然我们读过救恩史的人都知道，以色列后来事实上还是不断的在背叛了上主。不过基本上来说，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就是侍奉上主，听从上主的声音，是在礼仪当中我们必备的一个要素。那当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流亡之后进入到福地，那他们的生活呢越来越安定了。可是在安定之后呢，慢慢的反而忘记了一个礼仪的侍奉天主的一个真的精神是什么，就慢慢的衰落下来，只有抓住了一个仪节的仪式而已，而失去了真精神。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天主又派了两位很重要的先知，一位呢就是亚毛斯，一位呢就是欧瑟亚，也来给予非常重要的这个言语，发聋振聩的来提醒他的百姓们。我们看一看亚毛斯先知是怎么样的来戒告百姓的。这个天主透过亚毛斯的先知呢，告诉他的百姓说，我痛恨厌恶你们的庆节，你们的盛会我也不喜悦，即使你们给我奉献的全燔祭我仍然不悦纳，即使你们献上了肥牲做和平祭我也不垂顾，让你们喧嚷的歌声远离我，你们的琴声我也不愿意再听，只愿意公道如水长流，正义像川流不息的江河。以色列家啊，你们在旷野中40年何尝给我奉献过牺牲和素祭呢？ 在亚毛斯的这番训诲当中啊，很强调很重要的话，就是只愿公道如水长流，正义像川流不息的江河。的确，在旷野当中，以色列子民没有给上主奉献过什么重要的牺牲跟素祭，可是天主仍然不断的照顾他们。那么当他们到了一个到了天主预许的福地，能够好好的生活的时候，上主盼望的是他们能够把一个自由的、喜乐的、爱人的真的精神活出来，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他们只尊奉了仪节的表面，而忽略了只在生活当中把真正的爱德的生命精神活出来。所以天主再一次透过先知提醒他们，公道如水长流，正义像川流不息的江河。这个话虽然是当年天主透过亚毛斯对那个时代的以色列的先民说的，其实在今天何尝这些话不正是这个如暮鼓晨钟一样敲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心中，我们是不是也真的在生活当中活出了使公道如水长流，使正义像川流不息的江河这样。那当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来的时候，在我们在感恩礼当中祭献的时候，那我们才可以说我们完成了啊，我们带了美好的献礼来祭献给上主。那欧瑟亚先知我们也知道了啊，他有一个非常不贞的妻子啊。那透过了这个不贞的妻子哈、啊，那这个天主让我们看到欧瑟亚先知是怎么样用一个九死不悔的态度，在等待他的不贞的妻子的回头，正像天主对以色列的百姓是怀抱着永恒不替的爱。那这些以色列的子民好常常的忤逆，而且背离了这个天主，正像欧瑟亚的不贞的妻子背离了这个忠贞的丈夫一样。所以欧瑟亚这个天上主呢，也透过欧瑟亚先知来告诉我们，他说，我借先知们砍伐了他们，以我口中的言语杀戮了他们，我的裁判出现有如光明，因为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喜欢人认识天主胜过全燔祭。所以在这边很清楚的看到，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上主要的不是用我们用口舌哈，只是用一个表面的仪节去侍奉他，要的是真正的在生活里面行出仁爱来。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很多的人他没有衣服穿，很多人他没有饭可以吃，世界上很多的灾祸，天灾人祸正气，世界上有很多的战争，这个纷乱，我们常可以从电视上，从报章上看到人间的悲离的故事。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些痛苦的弱势的情况，我们是不是伸出了援手，还是我们只是坐在电视机前面看说啊，他们好可怜，于是就很心安理得的继续住我们的华夏，继续出门有汽车代步，而一点都不伸出援手来记住这一些帮助这一些在生活的边缘挣扎的这些小弟兄跟小姐妹呢？所以当我们谈祭献跟礼仪的精神的时候，不要忘记上主提醒我们的，他期待的是公道如水长流，正义像川流不息的江河。他喜欢的是仁爱胜过祭献，希望人认识天主能够认识胜过全燔祭。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有一位大先知这个大先知呢，伊撒·伊雅先知。那伊撒·伊雅先知呢，他也曾经这个上主借着他的口来对我们有过一些这个训示。那我们看一看，在伊撒·伊雅先知书的第一章里边，上主借着他来对我们说了什么。上主说，你们为什么向我奉献那么多的牺牲？我已经饱宴了公羊的燔祭和肥犊的羔脂，牛犊、羔羊和山羊的血我已经不喜欢了。你们来见我的面的时候，谁向你们要求了这些东西呢？这简直是蹂躏我的殿院。不要再奉献无谓的祭品了，馨香已经为我所憎恶。月朔、安息日、集会、斋戒和盛大的宴会，我已经都不能够忍受。我的心痛恨你们的月朔和你们的庆节，他们为我是种累赘， 使我忍无可忍。你们伸出手的时候，我必然眼目不看。你们行大祈祷的时候，我绝不俯听，因为你们的手染满了血。你们应该洗涤，应该自洁，从我眼前隔除你们的恶行，停止作孽，学习行善，寻求正义，责治压迫人的人，为孤儿伸冤，为寡妇辩护。现在你们来，让我们互相辩论。上主说，你们的罪虽似朱红，但变成雪一样的洁白，虽红的发紫，仍然能够变成羊毛一样的皎洁。假使你们乐意服从，你们将享用地上的美物。这是上主亲口说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好，天主喜欢的是我们放下这个杀人的刀，好，染满了鲜，这个鲜，我们的双手染满了鲜红的血。那当然可能我们真的不是真的用刀杀了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口舌可以杀人，甚至我们严厉的目光也可以杀人。我们常常吝于赞美别人，却常常因为嫉妒，因为愤怒，说了一些伤害别人，其实也伤害了自己的一些言语。我们可能为了我们自己个人的私利，我们去掠夺。好像现在有很多的跨国的企业也是鲸吞蚕食。那像这一些都是天主所不愿意见到的。所以天主告诉我们，你们要停止作孽。好，我们重新开始学习，要做善事，要寻求真正的正义。那些压迫人的人，不管是用任何的形态，也许用言语、用权势、用威吓等等去压迫人的，通通要立刻放下屠刀。而且我们要为孤儿来伸冤，为寡妇来辩护。因为假如我们不去关心他们，那么他们是没有人可以来帮助他们来伸张正义的。所以我们是不是看到天主愿意借着我们好来帮助一些他所爱的，但是在世上却常常被人忽略的，是软弱的这些小兄弟跟小姐妹呢？同时在这里，好，上主也提到另外一个论点，就是我们的悔罪，我们的再度的皈依。所以上主说，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好，那么样的鲜明，可是呢，天主的爱仍然可以帮助我们把罪洗净，能够使我们重新像雪一样的洁白。所以天主再一次的借着先知伊撒亚的口来呼唤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力行仁爱。而如果我们做错了事，天主的慈爱永远是不永远是这个张开双臂在欢迎我们的，所以呢，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反省自己，虽然有朱红一般的鲜明的罪，可是在天主的爱中，在我们真心的悔过当中，仍然可以变得像雪一样的洁白。好，今天我们就看到这边，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